嗨，我是雨娟，一位优势教练。其实一直以来呢，我经常会收到一个疑问，就是关于我们的优势到底会不会改变。结合我对于优势的理解，以及做优势教练以来的一些经验呢，我一般会告诉大家，优势其实是会变的。但是我们这里讲的会变呢，并不是说原本不是你优势的东西变成了你的优势，而是在说我们这些优势的位置是会发生一些变化的。常见的变化，比如说原本是你的潜在优势，你很少去用到它，然后在了解了之后，你刻意的去做了一些练习跟探索，那当然在可能隔了一段时间之后，这个优势就变成了你的显著优势。那对于那些原本就不是我们的优势，比如说劣势或者后天习得能力呢，这两个象限之间呢也是会发生一些变化的。比如说原本是你的劣势，但是你新转了一个工作，这个老板要求你用某一项你的劣势非常需要你的这个能力的话，那有可能经过你的练习，它就变成了你的后天习得能力。那有什么方式可以知道自己的优势发生了改变呢？一方面当然是通过我们自己的觉察力，对自己的了解。那另外一个其实很有趣也非常直观的方式呢，就是通过重新做一次这个优势测评。所以今天这期内容呢，我就请到了一位客户兼朋友，我们两个都是近期重新做了一份 Stress Profile 的优势测评，所以我们想要一起来聊一聊重新做了这份测试之后，我们的优势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它跟我们的生活或者工作中的变化到底有什么样的联系。如果说你也好奇过重新做这份测试有什么样的意义或者价值的话呢，那我们的分享可能就会对你带来启发。Hello， 秋秋。
Hello， 雨娟。
也是很开心今天咱们两个就是主要聊一下关于重做测试的这个点吧，因为之前也是你刚好跟我分享重新做了嘛，然后我也是就上个周末也是刚刚把这个测试重新做了一份，所以我觉得咱们两个刚好可以就是分享一下重做之后的一些感受，有一些什么新的变化。
好啊好啊，反正我做完之后我就特别期待跟你聊一下，确实有蛮多收获的。
嗯，是吗？那你觉得就是比如说咱们开始聊这个内容之前吧，一开始你是为什么想要重新做这个测试呢？
这个我觉得主要还是有三方面的原因吧。因为我这边的话，最近第一方面是职业上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最开始呢是前段时间，也就做第一次测试的时候是在公司里面，当时做的工作是项目管理类的，压力比较大，强度比较大。那现在呢就是最近半年是在做尝试自由职业，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会觉得自己的生活呀，还有一些时间的安排呀，各方面的状态都是有一个调整，所以说想要去重新看一下是不是会有一些新的变化。
算是那种好奇嘛，想要去看看有什么变化。
是的是的，你说的好奇就是我之前第一名是 unconditionality 那个东西，但是呢在我最近的一个生活当中会发现这个在我的体现不是那么贴切了。
嗯，
因为好像我更多的会对事情啊，对人啊，会有更多的展现自己的好恶，就是一种喜欢或者不喜欢，然后呢会比较鲜明的表达出来。这跟我之前是完全不一样的状态。以前就觉得哎还挺好的哈，就是他是这样，那就让他这样子，我也挺 OK 的。所以我就觉得哎，难道这个优势会变吗？对吧？我以前会觉得说哎好像也许不会变，但是这样子下来的话我就更好奇了。所以就想着说从你这边去问一下有没有新的那个做详细版的测试，重新再做一次。
对对对，是的，就其实这个测试我自己的话相当于其实已经做了第四次了。就是我第一次接触的时候是2018年的时候，然后当时老师分享了之后做过之后呢，差不多隔了一年多，然后我自己在开始做 coach 之后我又做了一次。然后呢今年4月份的时候疫情的关系它不是免费开放给大家嘛，然后那个时候 我就又趁机又做了一次。然后做完之后就到上个礼拜12月，就又过了半年了。然后我觉得我个人会觉得说其实因为我自己前面做了这几次，我就发现每次都还是会有一些很现实的反馈的，就是真的哎，这个优势的位置变了，但是跟我它为什么变跟我的那个 这段时间经历的东西有关，所以我会觉得那它是一个挺真实的反应，然后同时也是让我更了解自己吧，然后以及说这个阶段可能我更多去发挥什么优势会更有效更有帮助啊，所以我就还蛮一般会觉得说半年吧差不多，其实基本上你会发现你的生活就像你刚刚提到嘛，可能就3个月有的时候你就会做一些大转变了，比如换工作啊，对吧，还有生活中的一些人际方面的变动，那这些时候其实我觉得咱们在优势运用方面一定也是会有变动的，所以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可能半年左右他官方也是推荐吧，半年就可以再重新做一次了。
我做的刚好是7个月，也蛮准的。
对，那这样的话你觉得当你就是刚你一个是提到就是你现在用的第二次做的是那个完整版对吧，第一次用的是那个基础版，你觉得当你第二次重新做了之后，你的一个最大的或者说一开始的第一个让你觉得很不一样的一个感受是什么呢？
就最大的点就是两次报告出来结果非常不一样，就相似度只有20%，我直接一个一个去算的，算出来是相似度20%，所以我会发现哇，变化怎么那么大？但是呢，就是两次我分别拿下来看和结合到我当时的一个状态，我又会觉得他们都非常的贴切。就并不是假的那种啊，就是说我上次的状态确实就是那样子的，然后这一次呢又非常的准，非常的吻合我当下的一个状态。就最神奇的就是它里面不是有一个板块是那个职业推荐吗？就是你比可能比较适合的职业。那像我第一次做的话，它就是推荐做的是经济分析啊、政企啊、服务啊、教育培训啊。那跟我当时做的工作内容真的是贴合度，我觉得至少要80%吧。因为当时我是主要服务政府和大型企业那种项目管理嘛，然后会有大量的数据调研呐、还有复盘啊等等的工作。那这次呢，非常巧的就是他给我推荐的第一名就是那种咨询教育，就是类似于宇娟现在做的事情嘛，然后还有社会服务这一类的。我就觉得哇，跟现在自己尝试做的事情也是非常非常贴合的，所以我就觉得特别有意思。
你提到这个职业板块，其实就是它其实真的就是根据你的那个 strength， 就你的这些优势来帮你做大数据的一个分配嘛，所以可能就刚好像你说的，就是你之前体现出来那些优势跟你现在体现出来优势就是完全好像不是一套，所以出来的这个职业也很不一样。我还挺好奇，就是你觉得这个不一样是为什么？就是因为我觉得普遍来说，咱们优势其实不太会变嘛，就不会从一个弱势变成一个优势，更多的可能是那种优势内的调整，或者说本来是劣势变成 learn behavior 这种。你觉得你身上这些变化是什么样的呢？有没有什么例子？
其实整体而言的话，它我觉得哈，就是那个最大的点是因为我做第一次是简版。所以说呢，在特别是那个第三四象限的那些优势，其实展现的不是很完全。
对。
所以呢，对，所以有可能是因为在那个里面我没有看到，就是已经展现出来的那个部分。但是呢，就像你说的，如果要举例来说，就拿我还是说排名第一的那个，unconditionality 啊，它是从我第一次做的第一名跳到了第二次做的第13名，靠后面的位置了。那其实我就觉得说，它还是跟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会有很大的变化，这是一种自我选择的一种调试。我觉得它不是，就会觉得说自己之前是不是对什么事情都没有太大的看法呀？这样子是不是不太好的？然后它的内驱力对我来说，它的那种优势显现的不是那么的，给力了，就是自己感觉好像没有太用到了，所以说就自己的主动的去调整了一下。然后呢，现在我自己的第一名优势就是感恩那一条。那这个作为比较做事情的一个内驱力的话，我觉得是非常说得通的。所以，对，所以是一个自己调整的一个过程吧，你不觉得？
对，是的，是的。你要是这么说，的确就是说，其实它的变化基本上就是才在优势内部的一个浮动，对吧？它并没有一些，
对。
我觉得那就说明其实像你的感受一样，就两次其实你都是很真实的在做这个测试，所以它的结果相对是准确的嘛。 那这个方面就是刚刚是在问你那个，就是刚拿到这个测试的一些不同嘛。然后我的话，其实我主要是看了那个今年1月份跟现在12月份，就是过了一整年的这个，因为这2份我做的都是完整版，所以我觉得它可能可比性
哇，
高一点。然后我就
是。
看了一下之后，其实我。因为我今年就是，尤其是到今年初的时候，是我刚开始正式就是以这个身份来跟大家做这些解读嘛。那时候我觉得肯定经验比你现在来说是要少了非常多的。那会儿就是要有兴趣自己做过，然后给一些人试验过，然后拿到了一个证。但是接下来这一年，其实我就累积了，比如说跟100多个人聊过这样的测试，所以加上之前跟你们做那个工作坊，我觉得当时大家的分享其实对我帮助特别大，因为我真的就会对这些优势的理解度，还有我自己放在自己身上怎么用。的会有比较多的这种觉察到这些东西不同吧，所以我感觉其实我的第二份就是最近刚做这份的测试，它的准确度高了很多，因为我之前的那份其实大家一开始看会觉得有点奇怪，就是优势太多了，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是我的能量感整体还比较好，就是我对自己做的工作还挺满意的，所以我每天都还状态挺好的，所以当时我的那个测试出来有快40个都是优势，所以当时就
哇！
在这个里面算是偏多的，甚至我自己也知道，就是这种超过30个以上，其实往往不是那么的准确，它就是因为你可能整体对自己感觉比较良好，所以你给的分比较高，但是真的说到用的话，我觉得每个人可能20-30个是比较合理的一个范围，一个区间，所以这次我看到我新的这个报告就发现。就是真的有一部分的，就是我的那个有一部分优势，有几个移到了我的后面，就比如说 learn behavior，还有然后 weakness 变多了，就是一般可能会觉得这是个坏事儿，但是我个人发现它是个好事，因为我说明我其实是放松了对 weakness 的那种，就是以前我会对我可能我不擅长的事情，我觉得我要把它做好，所以我是硬着把它们都变成了我的可能 learn behavior，或者是好像就是让自己觉得我的能量感还挺好的，但现在就是我会比较接受说啊，每个人都有。做的不好的事情，每个人都有，就是你不天然不擅长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种放松感呢，就会让我把更多的多余的精力留给我那些真正的优势上面，就是我不把它分散在全部60个上面，我就集中在20-30个，剩下的你是 weakness 就当你是 weakness 就放在那边，然后所以我的这次 weakness 反而多了一些，然后就有一些东西我就知道明显是，比如说那个 writer 是写作每次都会出现的，然后到现在也还是，然后还有比如说竞争力，以前我会觉得我还是。挺想要去竞争的，想说让自己变得可能更有竞争力。但是我这半年吧，会更加坚信，就是我觉得没有什么好比的，就是大家都是在自己的领域，你想做事情总是能做成的，就真的不存在一个直接的竞争关系。所以那这一点就是我完全放松之后，它就直接被放到劣势里面了，就是我现在完全也不想要去用它了的这种感觉。
哇，这个好好。哎，我比较好奇，就是你的top strength 有没有一些变化？
对，这个还挺神奇的。这个从我第一次18年的时候开始，这4份里面都没有变，就我的 top strength
哇，
一直都是 time optimizer。然后
好棒！
就是其他的会有略微的变化，上下的浮动吧。但是我的第一名是真的还，我感觉可能也是首先，可能首先它是非常准确吧。然后也是我一直觉得是我天然的一个动力，就是我从小就会这样，就是从小时候你想不太懂事的时候，我就不想浪费时间，就说不上来，就是觉得。时间不能浪费，一定要做事情，一定要做很多事情。然后别人5年做的事情，我一定要3年完成。然后就一直觉得说要把这个时间缩短。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就可能比较难变了。它就一直，至少在现在吧，我不知道可能等到我年纪40-50岁之后，到时候不知道会不会这个优势会往下降一点。但至少我觉得这几年可能都还是会挺强的。
哇，好特别哦！所以我就在想，你看我的变了那么多哈，也是一种刻意练习吧，我感觉。如果说是有一个我特别想跟你分享的，就是 relationship 那个 dependent 那个，他是因为我第一次做的时候呢，是出现在了潜在优势里面嘛。那我当时就有一点心底里的略略的有点不甘心还是怎么地，因为我特别特别从小到大都会享受和追求那种比较深刻的人际关系哦，那种互动感，像我从小到大的朋友都是10年以上的那一种，但是我发现就是对新朋友来说呢，应该还是需要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哈，共同的去相互的熟悉啊之类的，所以我就有去刻意约聊一些关系比较好的同事。然后呢，然后也主动的去关心啊，去付出啊之类的，所以渐渐的就发现他们都慢慢的变成了很好的朋友。对，所以在第二次的测试里面，这个就明显的 跑到了我的优势里面，并且还蛮靠前的位置，
嗯，
应该是第四还是第五。对，所以我觉得从这点来说我还是蛮受益的，因为也是看到了自己当时参加工作坊的时候，你说在潜在优势里面这个可能会应该是你可以主动的去用的更多哈，然后感受一下你的能量感，
嗯，
所以我就在这一条上有比较用心的去做，所以现在还蛮享受这种状态带来的一些积极改变的。
嗯，对对对，其实这个就是它是非常直观的这种反应吧，我觉得还挺快的。有的时候就我的报告其实除了刚刚说我第一名没变，但其他的其实都变蛮多的，就是我看到我这次刚做的这个报告，因为比如说我去年年底和去年今年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感觉那时候大多数是在设计工作坊，然后在想一些创造力的东西，
嗯，
或者说更多的还是在认识自己的这个过程里面，所以那会儿的比如说 self awareness 啊，创造力啊就会比较高。但是我发现这次呢，就是忽然被提到很靠前的，就是一个是 mission 就是意义感，还有一个就是成长，然后还有 drive 就是那种内驱力的东西，就是感觉我能够感受到是我这段时间像现在开始做视频啊这些东西，就是真的是我觉得是有意义，我想要留下来的东西，所以就这种驱动力会非常的强。然后强了之后，我现在就因为你其实就是你短期内用什么用的比较多嘛，所以当你看到那个题的时候，
嗯，
你的那个感受就比较强，就是一下子觉得哎，这个事儿就是我现在正在做的，我很有能量。对，所以你给的分肯定会比较高，那这样的话它就自动被提到这个比较靠前的位置了。嗯，所以
蛮特别的，我就觉得
对，所以这些方式就是我觉得就像其实重做的好处嘛，对吧？就是咱们其实只是为了更了解自己，尤其是现阶段你更了解自己， 对吧？
并且就是上次参加完工作坊，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从一开始解读会着重在一到两个，对吧？
嗯，
一到两个优势，你去重点的看，哎，它是什么意思呀？它在我身上怎么体现的呀？但是在之后再了解。这一套优势整体来说它应该是搭配使用的，它应该是打组合拳的那种意思哈，
嗯，
所以在这种时候呢，你再次去看自己新的报告，就会发现有一些另外的一些感受，就是怎么说呢，它不会以文字的形式呈现在那个报告里面，
嗯，
像比如说像我自己的来举例哈，第一次做的时候呢会觉得这个东西有一些不太了解的点，但是第二次我觉得那些不太了解的点都无所谓了，
嗯，
反而看到的是自己的一些生活方式好像有点太窄，就是不够开放，
嗯，
就这种东西没有办法它写在你的报告里，只有你自己用心去体会自己的心态还有生活方式，保持一种觉察啊，然后才能够感觉得到，
嗯，
所以我觉得以后还是要更多的向外去走吧，就去更多的交流这样子。
嗯，对，我觉得你这个发现非常好，就是有一种你就是像你说的你现在是看整体，对吧？你不会太过于专注这每一个点是什么意思，
嗯，对对，
嗯，对，就是在我们其实初步了解了之后，就是像你的感觉，其实最有用的是你站出来，然后去分析说啊，我这一套用的怎么样，然后整体看你的能量感现在怎么样，哪个方面需要去调整。
对，
那你接下来有什么看到你新的这个报告，有什么新的具体的可能想要去更多的去使用或者说去调整的优势吗？
就其实我想要更多的表达自己吧，
嗯，
还有去链接他人。像我有三个优势，两个吧，一个是 writer， 一个是 narrator， 这两个，
嗯，
其实我觉得这两个应该会很好的帮助到我，因为我未来可能会想要开自己的公众号，
嗯，
然后呢去把自己内心的一些想法表达出来，所以这两个是可以帮到我的，
嗯，
还蛮期待它的一个变化的，
对啊，
就不知道以后再次做出来可能也会继续的往前走这样子。
是的，就是如果你再给自己半年时间，对吧，在这些方面继续打磨这些优势，然后去体验它的这个改变，一定还是会有一些调整的。嗯，
对，你呢？我还蛮好奇的，
我也在
有类似的
我也在看，我感觉因为这个可能是我最近期嘛，因为才刚刚这个周末做的这个结果，所以我感觉他现在的这个阶段也是相当于我是刚开始这种特别有动力去产出一些东西，然后我的那个 explainer 也跑到很前面，就是解释这个能力，可能也是这半天一直在跟大家聊优势，每天在讲解，
对对对对 对，
对，然后我感觉接下来如果我还要再做这么几十期的节目把这些优势东西讲给大家的话，可能这几个优势肯定 肯定是要一直在的，就是要一直不断的驱动我，或者让我觉得这个事情很有意义，然后练习我的这种表达能力，怎么样让这么多人，大家每个人都能对这个优势，因为我感觉每个人其实理解的那个点是不一样的，就你不一定你说的哪句话他忽然就明白了，所以有时候我其实是就发现我还挺喜欢，就是跟大家沟通的时候一直在尝试，就是我用这个方式跟你讲，看你的表，看你的感觉，就你有没有 get 这个东西。然后如果没有的话，我赶快可能换一种方式跟你解释。然后有的人可能就找到那个更适合的方式，大家就很好去理解。然后可能未来的话，我也会挺期待，再过可能半年一年，我觉得我的这个整体分布还是可以继续调整，然后就把精力浓缩在这些，更需要我，就说我们如果花了精力时间，它的表现会更好的，然后带给我们的反馈又更好的这些优势上面。
挺棒的。
所以接下来也是可以，就是可能继续再过个半年一年，等到自己这个状态可能又不一样的时候，然后
对，
继续去探索一下。
同意。等到时候我这边工作上面啊，还有就是人际关系这边再有一些重大的突破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要想要再来测一下。
太好了，也特别感谢你今天的分享。
今天谢谢雨娟。